此后啊，在康梁等人那里进一步的希望啊推进政治改革的方案，他们想出了一个题目，就是建冒秦殿。这个冒秦殿说白了就是另立中央。按照梁启超的说法，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因心因格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那就是真正的在制度上建立一个法改委。那这样的一个法改委由哪些人组成呢？由皇帝认为啊这个适当的人选，那就可以以特招的方式招进来，不管他从前做官的背景，他的官衔的高低，这其实就是在为康有为留一个特殊的渠道。另外还涉及到一个什么，还要去聘外援、聘外教，要让世界各国的著名的这些政治专家一起来，从而组建成一个新的权力中枢。过去的旧的不动它，但是我们加一个新的，以后改革的相关事情就完全由这样的一个新的机构来组成。而且为了避免引起太后的猜忌，他们没有去讲这是议院还是什么议会，他们把它取了个名字叫冒秦殿。冒秦殿呢，其实只是在这个乾清宫啊，这个西吴的北段的，就是我们图片上看到的这几间房子。这里呢，啊，曾经是这个皇帝呢从事这个写字儿啊、画画啊这样的一个场所。通常呢会有一些翰林在里边等着，比如皇帝今儿个说我要练书法了，哎，就到这个地儿去，然后就跟翰林陪着大家一起讲讲书法，哎，今天我这一笔写的好不好啊，就这样的。在这样在这个地方呢，借用这个老名字，旧瓶呢装新酒，从而实现康梁等人策划的让康有为进入权力中枢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阴谋。光绪皇帝如果支持这个冒秦殿啊的这个改革方案，有人就提醒他，你可能就使得你现在的权力失去了，因为等于是这些顾问们把你的大权给拿走了。所以光绪皇帝特别表态说，勿欲救中国耳，无权何恨啊。可是这样的一个开冒秦殿的政改方案却遭到了慈禧太后严厉的反对，为此他把这个光绪皇帝大大的骂了一顿。因为慈禧太后对于权力是最敏感的，他深知无论是设议院还是开冒秦殿，都是维新党人打着皇帝的名义试图夺取权力，而这是慈禧太后绝不容忍的事情。当初恭亲王奕欣也就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以及其他的这些大臣无不如此。所以光绪皇帝的这个冒秦殿的这个改革方案遭到了这个太后以及其他重臣的强烈反对，以致太后甚至把皇帝痛骂了一番。结果皇帝回来以后就写了一封密诏，就交人带出来。他在这封密诏中说得非常的可怜，他说，现在我注意到皇太后的想法已经变了，她不打算进行一场彻底的变法，而且也不打算将这些老朽昏庸的大臣全部罢黜，所以呢我现在感觉改革走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 我呢是真的希望把旧的法全部改变，把这些昏庸的老臣全部裁掉，可是我权力不够，因此如果我真要这样做，我连我的位置都坐不稳，怎么办？所以我要问你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我的这个想法？这可是出难题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密诏，就由这个军机张京啊那儿把这个密诏传出来，交给了康有为等人，说赶紧想办法。那康有为等人想为皇帝想的办法是什么呢？那这个办法呢，后来证明是一个馊主意，就是借重袁世凯。袁世凯当时呢，从朝鲜逃回来以后啊，因为日本人发动这个战争啊，最想抓住的人就是袁世凯，所以袁世凯溜得快啊，赶紧打个病假报告就跑了。甲午战争战败以后无事可干，最后好容易听说，由于这个中央觉得战败以后需要把军队进行全面改革，可是懂得新式军队训练的人少之又少，他马上编了本教材交上去，这是我自己编的，在朝鲜用了那么多年，完全是新式训练方法。哎，皇帝说可以，你就到天津小站去接班啊。于是他到那儿就进行训练新建陆军，此后呢得到了这个光绪皇帝的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光绪皇帝说，现在对地方大员里边对他威胁最大的就是荣禄直隶大臣兼北洋通商大臣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位置，使得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感觉到啊，这个受到限制。他就想扶植一个可以抗衡荣禄的人物。那目前看来，只有一个一向以开明著称的袁世凯比较可靠，因此他试图通过提拔袁世凯啊，把他升成正二品的侍郎候补啊，以此来抗衡荣禄。这一步是险棋啊，虽然他是正二品候补，可是他只是一个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武装部的，他敢去对抗军区司令吗？不想活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也可以看成是病急乱投医。袁世凯呢，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他说皇帝曾经对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哎，你看官场上讲话意味深长，各办各事，按道理荣禄就是他的直接顶头上司，可是现在皇帝告诉他，以后你可以和他各办各的事，意思就是跟着我走，以后你就和他分庭抗礼啊，你算我这边的人啊。这显然就是在暗示袁世凯要摆脱荣禄的控制，然后掌握一支，由皇帝要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啊。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光绪帝和康有为等人从来没有坐以待毙，他们觉得大祸要临头了，改革要走进死胡同，所以不断的活动。我们再来看他们设计的计划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危险。当时有一个湖南的会党领袖叫毕永年，什么叫会党？说白了就是我们今天黑社会老大啊。他就来到了京城，康有为专门把他叫到自己的屋子里边说，你知不知道现在一切都危机了，太后打算在九月天津阅兵的时候把皇上杀死，你说怎么办？我准备仿效唐朝的时候张柬之那样杀进宫中去，把武后给抓了，就是把武则天给抓了。只是现在呢，天子手中 没有一兵一卒，所以呢，我已经请皇上召见袁世凯，啊，希望他作为外援。这个毕永年就说了，不会吧，袁世凯那是李鸿章那一派的，因为事实上这个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就是李鸿章推荐的。然后他就说，李鸿章又是太后那一派的，恐怕袁世凯用不得呀。而且呢，袁世凯这个人当初在朝鲜仗都还没打，主动就请个病假溜了，这种人是极没有胆识的人，你还敢请他？结果康有为说什么，哎，这个嘛，他已经到了京城了啊，袁世凯已经来京城了，我已经啊到处去施展反间计啊，简直就像写小说一样啊，我已经用反间计了，袁世凯现在已经信了，他已经知道太后不信任他了，目前来看他只有投靠皇帝，然后呢他才有一条出路，而我呢又专门请皇帝要注意照顾笼络袁世凯，现在袁世凯已经是心生感激，肯定就想着要以图这个回报，所以你不用怕，等着到时候有事找你。有什么事找他呢？就是一旦袁世凯的那边外援的军队确定下来，他就希望毕永年带上上百号人直接杀到颐和园把太后抓了，然后就地就把太后杀了，这就是所谓的围园杀后的阴谋。而康有为呢，自己也对于这一点啊毫不回避啊，所以呢他也说得很含蓄啊，他没有说他要围园杀后啊，但是他强调了，他也是在鼓励召集袁世凯，然后呢这个设法去密救皇帝。对于皇帝所出的这篇密诏，后来一直是康有为拿到海外流亡的时候说，你看当年皇帝就是这样拜托我救他，结果没救成，所以我们在海外也要搞一个保皇会，一定要这个保护皇帝，现在呢我是拿着皇帝的密诏来委请各位帮忙，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所以有了这篇密诏，康有为走到哪儿都非常受那些华侨们的拥护啊。结果后来人们就怀疑说，那个密诏好像跟他关系不大。我们来看一看啊，在密诏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句，在其中一份的密诏里边说的是，尔其与灵绪刘光帝谭嗣同及诸同志妥诉筹商。这个尔是因为他有交给杨锐由他带出来的，所以这里指的是杨锐。可是我们再来看康有为最后把这篇密诏公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说的是，皇帝对他说的，汝可与杨锐，把杨锐的位置换了，这个汝变成是康有为了。实际上杨锐带出来是和朱同志在那儿谈，这儿经他一改就变成皇帝这封密诏是委托杨锐带出来交给康有为，这说明真正管事儿的那是康有为。可是事实上我们证明了，这目前的两个版本的密诏，前一个版本更可靠啊。我们再来看还有第二道密诏，也是两个版本，康有为写的是什么？第二句，如可迅速出外国求救。而皇帝这封密诏确实是写给康有为的，说的是如可速出外，意思是赶紧给你安排了一个官衔，就是到上海去办报纸，你赶紧去吧。结果有了出外国求救这样的一个篡改，他就可以在海外名正言顺的让华侨们帮他做事儿。所以你看这些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啊。那么双方都在紧锣密鼓的展开这个政治的密谋，而 整场改革最终失败的导火索是什么呢？是9月18号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那位叫杨崇一，正是他的一篇奏折让文廷式被逐出京城。现在他又上了一篇奏折，这篇奏折几经周折最终交给了太后，等到太后拿到手中的时候还很悠闲地说了一句，闲着也是闲着，拿过来看看吧。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说什么呢？原来在杨崇一的奏折里就提到了康有为还在京城，正在试图联系日本的伊藤博文以及其他的各国的政治人士密谋组建一个冒勤殿，以此来剥夺太后的权力。这篇奏折让太后一看就意识到事情不好。而就在杨崇一的奏折交上去的这一天，杨崇一所说的那些事情正在发生，那就是伊藤博文确实是从日本来到了北京，一路上经过了隆重的官方接待。伊藤博文此举的任务就是消除中日甲午战争带给两国之间的分裂，重新去寻求一个友好的一个途径。所以伊藤博文来到了京城，康有为立刻去拜访了伊藤博文，康有为还专门给伊藤博文讲了一下目前中国的政治改革到了什么瓶颈之处。他说，你们都以为光绪皇帝大权在握，其实大权在太后手中，而且皇上现在急着要改革，可是却受到了太后以及太后身边的这些满人的反对。像太后及其身边的这些满人大臣一个个都是什么绝少见识，连五州大的这个五州的这个名字都说不清楚，哪里知道什么外国的情形。他们总是以为改革只是有利于汉人不利于满人，因此他们反对一切改革。所以这样的一个谈话使得伊藤博文对于中国的改革迅速产生了很多悲观的论调。那也就在这一天晚上，谭嗣同来到了法华寺。法华寺住着谁呢？袁世凯。谭嗣同找袁世凯干嘛呢？如果说下午的时候康有为通过伊藤博文的这番访谈是希望伊藤博文能够向清廷施加压力让太后有所忌惮，支持这个光绪皇帝，那谭嗣同来找袁世凯直接就是商量赤裸裸的围袁杀后的计划。谭嗣同直接就对这个袁世凯说，不处死老朽国不能保。这个老朽指谁？西太后。说此事在我，公不必问。那袁世凯说，太后还是比较深得人心的，你们此举太冒险了。谭嗣同说什么？这件事就不用烦恼你了，我自有人去除掉太后，你只需要办两件事，一杀掉荣禄，一包围颐和园。这个意思就是你在天津直接动手把荣禄除掉，然后挥师进入京城把颐和园包围，然后我就要毕永年或者其他的会党领袖率领一帮敢死队员冲进去把太后抓住，就把他就地问斩。而且看见袁世凯犹豫，谭嗣同还说什么，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死在你面前。注意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把匕首拿出来了，意思我死在你面前之前是我先把你杀掉，你的性命掌握在我手中， 我的性命也掌握在你手中，请赶紧定下主意啊！然后呢，我立刻到宫中请旨办理。他马上把这个话变成什么了？变成是光绪皇帝的意思。其实借光绪皇帝十个胆儿，他都没有不敢去动太后一根汗毛。可是你看这个谭嗣同就在这儿开始咋咋呼呼的说，我们上面有人，你听不听？反正不听，反正刀在这儿，你说我会干什么呢？啊，所以当时袁世凯一看这帮人惹不起，表面上说这个没问题，没问题，保卫皇帝的性命还用说吗？我就是把全家搭进去也会保住皇帝的命。其实这句话就是在敷衍了，但是谭嗣同呢啊，就信以为真，立刻就走了。那袁世凯由此就意识到啊，大难在即，因此呢啊，他后来选择了向这个荣禄通风报信。但这个通风报信的前提是建立在什么呢？是建立在杨从一已经把相关的信息报告给太后，然后又迅速的去联系荣禄。于是袁世凯一看风声很急啊，所以知道谭嗣同这样的一些莽撞的计划绝不可能成功，所以赶紧选择把立场撇清啊，因此到了这个荣禄那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那至此我们可以说这一场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确实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以后啊，这个光绪皇帝的命运又如何呢？啊，我们下次再讲。